诗篇啊，诗篇啊，我们今天先从诗篇51篇开始看起哈。诗篇51篇，然后这首诗呢稍微长一点，所以19节，分成4个段落啊。那我们先请哪一位弟兄姐妹来读前面2段，1到9节。1到9节，谁来读啊？谢谢。
我读，
好。
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阿门。
嗯，好，谢谢英姐妹。那谁来读第2个段落10节到19节啊？谢谢。
神啊，请你为我找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冲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祀，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求你顺应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阿门。
阿门，好，谢谢。这是一首大卫认罪悔改的诗歌，然后那第一节那个括号里面，他就写得很清楚了，是为哪一件事情写的诗歌啊？这括号里面的字呢，其实也是圣经51篇的一部分，是神的启示来着的啊，因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包括这个括号啊。这个括号呢，不是一般的哦，那个像这边的或作坚定啊这种括号，那个诗篇啊，那诗歌的第1节。常常会有这个括号，那是圣经的一部分那它通常这个括号里面会提供一些背景让我们知道这首诗歌写作的时候它的前提比如说大卫诗啊、大卫的金诗然后什么训诲诗啊、用琉璃调它提供一些资料，让我们来解读这首诗歌它不是后来的神学家加上去的不是，它是本身就带的这个一般诗篇51篇就可以让你可以很清楚知道，那大卫针对哪一件事认罪悔改啊？就是跟八十八犯罪之后然后把人家丈夫杀了这件事情。 所以里面有提到求神拯救他怎样脱离流人血的罪啊。所以你知道这个背景的时候，你大概就知道大卫这时候的他的认罪与悔改，是挺清楚的，不是一笔带过。哦，主啊，我承认我的罪，因为全世界人都犯罪，所以我犯罪。这就不痛不痒，这种认罪悔改叫不痛不痒，因为大家都犯罪，所以我也是犯罪的，我没话说的。这其实他这个就是一个狡辩，他根本没有在认罪悔改的，因为罪是自己的，你认罪为全人类认何罪啊？全人类犯罪，所以你也犯罪啊？这种认罪，这个不叫认罪啊，对，不痛不痒的，对，那他不是。啊，所以在这个第一节的小字当中，他就提供了蛮清楚的一个背景在那里好，所以他的第一节开始的地方是这里，大卫与八四八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第一节从这里开始的。不是神啊，求你照你的，按你的慈爱连续我，那个是后面的内容，不过前面那一段文字呢，也是诗篇51篇的一部分第一节从那里开始然后它的如果你看到希伯来原文的话，它没有括号的，直接就是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然后然后到交与灵长才有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来延续我，这个是希伯来文原文的时候，它的第一节就是从大卫开始，不是神啊开始，这样先说明，因为这个小字是蛮重要的，括号里面的字是蛮重要的好，那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背景了，我们知道这首诗歌是大卫很清楚的为自己所犯的流人血的罪认罪悔改的诗歌。然后呢，这首诗歌怎样呢？就刚才有提到，他求神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啊。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对，有什么好张扬的？犯了罪有什么好张扬的？犯了罪，被人家现行犯抓到了，有什么好张扬的？我们人的想法是这样，大卫不是这样想。大卫想什么？求神赦免他流人血的罪之后，那赦免啦，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我把我丢脸的事讲出来，你愿意吗？你把你丢脸的事拿出来讲，然后表明你的认罪悔改。12节，求你使我仁得救恩之乐，是我乐意人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哎，你自己已经犯罪了，犯了那么大的罪，还有脸来指教别人呢？我们人一般想法是这样，大卫不是。大卫知不知道自己犯罪，被人家拿来这样数落啊？人家说他灰溜溜的，他丢不丢脸呢？当然他丢脸呢，他也知道他丢脸了。正是如此，我丢脸，所以我把我的事讲出来，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我现身说法，我顾不得我丢不丢脸，我现身说法是，我就是一个见证，负面的见证，见证什么？见证神的赦罪之恩。不要像我一样那样灰溜溜的，罪人必归正。 哦，所以难怪神那么喜悦大卫，因为大卫连犯罪之后的悔改都真的就要照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满足是他最重要的心意，包括他自己丢脸，如果是为了见证神的荣耀，为了见证神赦罪之恩，让我大卫丢脸一下，我感谢主。所以这首诗歌它有几个前提，是我们一般人很不一样的思维，跟我们一般人很不一样。我们一般人做了丢脸的事，躲都来不及，藏起来不让人知道。大卫不是，对，大卫用他自己现身说法，他得罪神了，他承认，在人面前承认，并且他自己来做见证，神赦免我的罪了。那如何得到神的赦免呢？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是不是真的在这个罪上面认罪了、悔改了？你是不是为了这个罪心里忧伤痛悔了？忧伤痛悔了，连神并不轻看。所以他愿意像一个解剖学老师一样，把自己解剖开来，让人家看，用这种方式来为主做见证。所以，他在认罪悔改这件事情上面，就像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祷告一样，愿主你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对，你要面对人家的指指点点，还要坦然的去接受人家的指指点点，人家看不起你，然后承认我真的就是犯罪，其实是很挣扎的事情。所以大卫在这首诗歌里面，他就把一个真正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然后以此为自己为神的见证，见证神的赦罪之恩，也告诉读这首诗歌的人能够看到怎么样的一个心态叫做认罪悔改。不是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你的意思。不是照我人的意思，人的意思有面子问题啊。可是他愿意照神的意思，把自己的面子问题扔一边，丢脸就丢脸吧。神的旨意就是要透过我这个罪人，在这个丢脸的事上显明出来神的赦罪之恩。那愿神的旨意成就吧。所以这首诗歌就因为大卫在神面前有这个单纯的心，不让自己的面子来掌管他，就让神的旨意来掌管他。他在人面前，他愿意赤露敞开。所以整首诗歌啊，你知道他是王啊，他是王啊，他前面这几个小字啊，交予灵长的时候，灵长也把它记下来啊。他容许灵长把这几个小字记在这个神啊前面啊。你什么时候看到我们 国家的一尊愿意把这种事情公诸于世，然后让大家看到见证了，你懂意思了吧？今天那个一尊如果还在那个位置坐得稳稳的话，你这样做立刻把你关到神经病院了。大卫没有这样啊。那交予灵长的时候，灵长把它做成诗歌，能够唱啊。然后还前面还把大卫与八十八同室以后的字留下来啊。对，难怪这个王是神所喜悦的王。对，我们一般民族的王，不止我们中国人的王，都嘛是面子工程。对，当了王，有了权柄以后，谁敢说我？把你关到神经病院？大卫不是，大卫心中就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怎样，我就怎样。难怪神喜悦他。换成你当王，你会这样吗？把你这几十年前狗屁唠叨的事情交予灵长，有人把它写下，还把顺带的。你这什么狗屁唠叨事都写在那边，让全部人看到，你愿意吗？我不相信你愿意，要我不愿意。可是大卫居然没有动文字狱啊，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他就是把它写下来，让人家看到，让人家引以为戒。你知道这件事情是大卫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啊。即使整本圣经里面各个书卷的作者啊，还后来的神学家，没有例外的都说是大卫是神最喜悦的王，没有例外。可是每一次提到大卫都要提这件事，每一次。马太福音讲个家谱，也要把大卫与八十八生的儿子叫所罗门当王记录下来。他人生最大最大的污点，对。可是他竟然愿意现身说法，把他最丢脸的事情主动的公诸于世。为的就是把神的道指教给过犯的人，为的就是让人家看到，让人家学什么叫做真正的认罪悔改。那现身说法，对，这不简单的，这不简单的。这个人经历这件事情的话，灵性大增啊。活在人世间，不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活。你想想，你做你愿意吗？先不要讲做得到做不到，你愿意吗？就真正的是摊在神面前，摊在世人的面前，活在神的旨意底下。这个人已经死过一次了，啊。他把他自己最丢脸的事情摊在人面前的时候，他是死一次了。他自己愿意去面对这个罪，他不止这样，他在人面前来面对这个罪。他真的把他自己经历的神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他真的做这样。当神完全的赦免他的罪，赦免他脱离流人血的罪的时候，他的舌头就真的高声歌唱神的公义。我丢不丢脸不再是重要的，这不是重点了。我人生重点是神的旨意在我身上实现。啊。所以大卫宝贵宝贵在这里，好啊，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概念之后，我们来看哈， 那这首诗歌我把它分成四个段落，那四个段落其实每一个段落都在求神赦免他的罪。那逻辑上每一个段落有什么？这个逻辑的这种前后关系啊，其实不明显，不明显。你试图去找一下这一段讲什么，下一段讲，再想的是逻辑次序，不是很明显。不过每一个段落，它里面都是向神的祷告，用向神祷告当一个起头，等于说它有四次的祷告。这一整篇51篇的一个那么大的祷告当中，它把它分成四部分，四个祷告一样。对啊，神啊，开始就讲，神啊，讲，又一个段落，我在你怎样，讲一个段落，神啊，就是语气上面的四个段落这样子，就不太像一般的写文章，思路很清楚，所以你的起承转合，每一个段落它发挥的功能就很清楚，它的逻辑段就其实很清楚。诗篇51篇，你看不到这个，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很诚挚的在神面前的祷告，一个祷告，两个祷告，三个祷告，四个祷告，连在一块，很诚挚的在神面前的认罪悔改，每一个祷告都是在认罪悔改，认罪悔改之后，他有立志，对，所以他每一个认罪悔改中间，那个逻辑性并不强，不过你可以体会他的诚挚。对，他心里真的发自内心的向神的认罪悔改，对，你可以体会到里头的那个诚挚哈。好，我们有大概背景之后，我们开始来看细节。来，一二两节，第一个段落，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那他做这事交与灵长。这动作很简单，三件事，括号里面的就是三件事。第一件事，他犯罪了，拿单来见他，先知拿来单来见他。对，其实因为是诗歌题材，因为主要焦点不是在这里，这只是介绍背景，所以很多事他没有讲得很具体、很仔细。不过你知道那一件历史事实的，你知道先知拿单来见大卫的时候，他不只只是跟人家睡完觉而已啊，他把她老公给杀了，然后先知拿单来见他。哦，你没有说他没有写就不承认，不是他后面给你写了，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他承认了，不只是跟人家老婆上了床而已啊。还好，包括为了要遮掩啊，把人家老婆肚子搞大了，然后要遮掩这件事情，然后把她给杀了，把她丈夫给杀了，还曝光了那里面，所以整个大卫所犯的罪，那是真正的很大很大的罪。所以先知拿单来见他，然后他做这事交与灵长 这里面说什么？你知道，先知拿单来见他，没有直接说他人怎么样犯怎样的罪，而是讲一个比喻嘛，对不对？并不是比喻，讲到一个案例，实时捏造的案例，就富户人家抢了人家的那个，穷苦人家的那个能够。抢了人家唯一的母羊，那大卫听到这个案例以后，马上就说了，对啊，那个人是该死的，应该如何如何，要还大家，人家4倍，什么样子都讲出来了。然后拿单就指着说，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 大卫一下子就看到了哦，他犯罪的时候，大卫觉得没人知道，没人知道，他睡了人家的太太这件事情，对大卫来说，其实他觉得没什么，因为他手边的嫔妃啊。多得不可胜数啊！小老婆留下来，他逃难，亚沙龙要篡位，要他逃难的时候，留下10个嫔妃在皇宫里面。这10个嫔妃还没有名字呢，还不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当王之前娶的小老婆呢，还是。当王之后收的那些小太太们呢、啊，留下来逃难的时候留下来看守皇宫啊。对他来说，对，多了一个上床的对象，对他来说没什么。他知道当拿单指着这个事情讲他的时候，对，他知道。我人做的滴水不漏，对呀、啊，把人家老公给杀了这件事情是滴水不漏，没有人知道，让她老公打仗一半放假，回到自己的家里面，想说，哎呀，那个当兵2、3年母猪赛貂蝉的情况之下，肯定会跟他老婆上床的。没想到，人家老公比大卫还正直公义多了。人家老公想说我的战友还在战场上厮杀，我现在放假回来，跟我自己老婆儿女情长，他过不下去，不肯回家。他不肯回家见他老婆，他就是怕自己真的是。把战友撇在战场上，然后自己跟老婆啊鱼水之欢，搞了2、3次大卫剑没办法了，就送个口信，对，让他的顶头上司约押，下一次打仗的时候把乌利亚。放在那个最紧急的地方，那约押一看就知道，对，这乌利亚不知道哪一件事情得罪大卫了，要把他做掉。那约押也没有搞清楚怎么回事，反正王的指令下来了，他就照办。真的打仗的时候就把乌利亚送到最危险的地方，然后呢就自然而然战死了，连约押都不知道为什么。对啊，真的是滴水不漏，哼。神却是知道的，所以先知拿单一来见大卫，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他也没有主动讲，大卫马上知道在讲我，他就做这事交与灵长，对，就表明他自己悔改的心了。正是因为他有悔改的心，先知拿单刚看到大卫的反应。那神的灵就当场就工作了，就告诉拿单，大卫的罪名赦免了。可是因为犯这个罪之后的后果，他得吞下去。他的后果是什么？刀剑不会离开大卫的家。以前大卫的刀剑呢，都是在打仗啊，面对外族啊，会面对敌人啊，对。可是就因为这件事。刀剑离不开大卫的家里面，卧起萧墙啊，他要付这个代价罪是赦免的，灵魂的罪是赦免的，神不再纪念他灵魂的罪了，赦免可是呢，因为犯这个罪，在地上人间的果子还得吞下去什么果子呢？卧起萧墙。又动刀剑了。你流人血，对，你家 也会有留人血的罪。你造成影响了吧？你自己做父亲的有这样的榜样吗？你的儿子就学你，然后你偷偷摸摸暗地里做的事情，在日光之下，哎，你的儿子也做给人家看，让世人都看到。后来真的实现在鸭沙龙身上，那十个留下来看守的嫔妃，后来都被鸭沙龙收了。啊，在光天化日之下。啊，做上床的事，羞辱他自己老爸，因为这些都是他老爸的小老婆嘛。对，果子要吞下去，灵魂的罪，神赦免的果子要吞下去。对，先知拿单，啊，把这事情交代完毕了。对，他做这事，交与灵长。他没有不服气啊！神啊，我不只不过是怎样杀了一个人啊，反正是亡了，偷了人家太太又怎么样啊？他没有这样的狡辩，他知道神的旨意让他祸起萧墙，神的旨意让他死这个，对，怀上的孩子要死掉，生，对，这属于他的孩子要死了。那他知道他暗地里做的事，日光之下，他儿子要做出来给全部人看。他没有跟神狡辩，没有跟神讨价还价，完全的服服帖帖的，对，在神的指示之下，所以他提这事做这事交与灵长，完全接纳神在他面前公义的审判。然后表明要把它见证出来，把自己最丢脸的事情掏出来，让人家看，让人家学到功课，看到他的认罪悔改的心路历程。所以，我们4000年之后，我们在讲这件事啊，3000年吧，3000年之后，我们在讲这件事。对，离主耶稣现在到现在2000年，主耶稣离大卫大概1000年，3000年之后我们讲这件事情。对，难怪神那么喜悦大卫，人家的悔改是真正的悔改，而且是在神面前认神处置的悔改。对，他愿意把自己最丢脸的事公诸于世，然后成为负面的见证，让大家来思想。难怪神那么喜悦大卫，我们这边谁愿意做这样的事啊？谁呀、啊？把你自己做的最丢脸的事，人家不知道，可是主动的是写成诗歌，让人家看到你过去是怎样的，你愿意吗？对，不是讲做得到做不到，是你不愿意做到。最丢脸的事拿出来跟人家讲，对。大卫在神面前像死过一次了一样，神说怎样就怎样了，那不容易哈。好，我们把小字这个括号里面的字想过去以后，我们开始来看内容，这个祷告的内容。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连续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又来到神面前去祈求啊，祈求神赦免他的罪，涂抹我的过犯，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首先呢，大卫他知道神是慈爱连续的。他知道在神面前有丰盛的慈悲啊， 他知道为什么神愿意赦免人的罪，因为神是丰盛慈爱的。你记不记得另外一种态度？主耶稣说了一个，属灵恩赐的比喻，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1000两银子，那埋在地里那个拿到1000两银子，然后没去做生意的是怎么样？他怎么描述主的？他怎么描述家主人呢、啊？那怎么描述啊？你是个忍心的人啊？对呀、啊，不去撒播的却要炼具，没有种的却想要去收。你是个忍心的人，但描述家主人是这样描述的：这个人是在主耶稣的比喻当中，他是一个仆人呢、啊。他既然是仆人，家主人叫他干嘛，他就干嘛嘛，对不对？他不干嘛，他还替自己找理由，为什么不去干？因为你是个忍心的人，你让我不去干，是你的缘故。难怪了，比喻里面要讲又恶又懒又恶的仆人。我这是在说什么？人的人性里面要推卸责任的，对。啊，现在神在追讨罪了，那人的人性里头就有一个声音要来抵挡神，抵挡神的旨意，抵挡神。你是个忍心的人。那讲上帝呢？你这个人对谁会有怎样作为？我想是先把这个人的想想，这个人是怎样的人？你在你心里面有的，对不对？今天面对一个对你有恩的人，你心里肯定会记得他对你如何的好，有恩嘛？对，所以你采取的回应行动，就会迁就这个人在你心里当中的印象。结果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把家主人先想的你是个忍心的人，对，把他的恶给完全的表明出来，没有没有，对啊，没话可说的。大卫怎样？他来到神面前。求神赦罪的时候，对神的印象是怎样？你是个丰盛、慈爱、怜悯的。那，对，你认不认识神？你认不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如果你真的认识神是怎样的神，在你心目中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话，你会自然而然按着。那你所正确认识神的那种态度来回应所以啊，越对神的道通达，越理解神是怎样一个属性的人，他越知道怎样正确回应神。所以大卫他知道他可以。来到神面前，当他承认罪孽过犯的时候，神就赦免他的罪。原因是什么？他晓得这样做的原因，因为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是慈爱怜悯的，他认识神是丰盛的慈悲的，不像那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先把神想成你是个忍心的人。啊，对，没有撒泼的要去炼具，对，没有栽种的要去收成，抢啊！他把神想成用抢的，对，对，就甚至心目中的神是扭曲的，如果你把神也想成是很严厉的，那你没有办法来到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 那你的所谓的认罪悔改呢，也是要逃避更严重的刑罚，心态不对嘛？你对神是怎样的认识，促成你对神的那个基本心态？所以正确的认识神是谁？对，正确认识神是怎样的属性？你才能够正确的回应，来到神面前向神回应，对，那个态度才会是对的。所以大卫一开始就知道，对，从他10多岁开始服侍的这一位神是怎样的神？是慈爱怜悯的，有丰盛的慈悲的。这个神是愿意涂抹人的过犯的，涂抹。为什么有个涂抹在这里面呢？对，他们献赎罪祭的时候，把那个献祭羊羔的血留下来，祭司要把这个血洒在祭坛上，洒在这个人身上，用这个血啊，洒出来以后，对，这个血。涂抹了罪孽过犯，羊的生命代替罪人的生命，对，罪孽过犯因此而赦去，就好像这个罪啊，被羔羊的血涂抹过一样，被血涂抹是什么意思？你就变红了嘛，对不对？那血代表生命呢，这个生命就遮住了、遮盖了你的生命了。羊的生命遮盖了你的生命羊所流的血遮盖了你的生命里面的罪了，涂抹了，对，所有罪有记录在身了，有档案在那里，涂抹了，遮盖了，得神遮盖其罪。得神赦免其过，遮盖其罪了，那人变为有福，遮盖了，盖过去了。对，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当然，求神赦罪是要用求的态度哈，大卫是有这个求的态度。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洁净解除我的罪，除去我的罪孽过犯。那连续两个恳求第一节跟第二节是两个恳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解除我的罪。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刚才提到，先知拿单用那个比喻，对，讲出来大卫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在讲他就很义正的言辞说那一个人要死，然后大卫拿单就指着大卫说，讲的就是你。他马上就认罪悔改。我问你啊，那个时候他诗歌51篇写了吗？诗篇51篇写了吗？当然很没有嘛，对不对？我在讲什么？他不是写了诗篇51篇向神表明他有那个认罪悔改的心智啊？不是啊，他是已经有那个心智了。他在那一刻，拿单指着他就是你的时候，他已经认罪悔改了，然后再写了诗篇51篇的内容，再拿去交予灵长，然后把它写成诗歌。所以诗篇51篇是大卫心里已经这样想了，而且神也已经应允他，因为这是个对话，速度没有那么快哈。对，快到大卫不用咬文嚼字就把诗篇51篇就哒哒哒哒从头到尾写下来了，像电脑列印一样。 不是的，他是先有那一个认罪悔改的心，然后神在那个时候也纪念了，然后透过拿单在现场，这是个对话嘛，很快的对话，对啊，然后透过拿单就说你罪得赦免，那你是神饶恕你的罪，可是那些罪的果子你要吞下去，再讲出来，然后拿单走出来了，他完成了神托付了他。他感谢主啊，对啊，人头没落地啊，他就平安的又回到外面去当他的先知了。大卫可能才在这里面，在自己安静的时刻才开始真的有感而发，才写了这一段诗篇51篇下来。我讲的什么意思？这首诗歌之所以能够写出来，是因为他早就是这样想了。他的心路历程已经走过那个认罪悔改的心路历程了，然后才写了诗篇51篇这样子，所以诗篇51篇等于是记录了大卫他认罪悔改的那个心路历程，然后当然有里面有新的励志，他愿意把它讲述出来，那个励志。当做负面见证被人家传颂，对啊，把丢脸的事情写出来，让人家传颂，目的是什么？让他所爱的以色列子民能够学到功课。好，所以第三节，他为什么求神来涂抹他的过犯，把他的罪孽洗除净净了，因为大卫知道大卫自己的过犯，他知道他自己的罪。对，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藏在我面前。他先承认自己是得罪神的状态，不再逃避神的面，不再躲起来假装没事。然后第二个段落，他在描述罪在他的生命当中，罪他在生命当中。来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就直接面对那个罪，直接面对那一个所做过的那个恶事，我向你犯罪。我们人一般的时候得罪的是人啊，对不对？大卫偷了人家太太，还把人家丈夫给杀了。我得罪了他的那个丈夫的太太，我得罪那个丈夫本身。所以，我们常常犯罪是对人的层面，我得罪了人。大卫不止，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神啊，我向神犯罪，唯独得罪神。难道他没有得罪八十八吗？难道他没有得罪乌利亚？其实他们那一档事啊，八四八，他有问题的。那光天化日之下，正对着皇宫的天台在那洗澡，还洗得很开心，难道没问题啊？这是到底干嘛？难道他不知道他自己长得比别的女人还要貌美吗？他不知道吗？他就那么无辜吗？这个东西不用去追究，不要去想。不过就讲一件事情，就是八四八其实，他不是那么无辜的。最无辜的是她老公，那么忠心良善的。 啊，这样一个人啊，到后来却死得那么惨。大卫在那边讲什么？你不管犯怎样的事情，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在得罪神。你说了谎话是在得罪神，不是在得罪那个被你骗的人。当然，你得罪那个人，是的。可是更重要的，你做这件事是直接针对神，严重。你把比你忠心良善的人，就因为你偷他的账啊，你偷他太太，怕被他发现，所以把他给杀了。是的，你大大得罪这个人，可是你更是得罪神。得罪神才是重点啊！乌利亚死了就死了，他一辈子忠心良善，站在神面前有他可以得以纪念的。这个人活在神的面前，他的忠心良善，神会纪念他的，他会因此而有冠冕的。你真正这个大卫真正得罪的是上帝自己，这才严重啊！乌利亚没有那个能力追讨大卫了，可是神却有，对。被你占过便宜的一些人，事过境迁了，也没办法啦，也没办法啦。那事过境迁了，他能为你伸手，在你身上得到什么伸冤？没办法啦。可是你面对的神呐、他万不以有罪为无罪啊。追讨人的罪的是神自己啊，不是那一些被你得罪的当事人啊。那被你得罪的那些当事人，鼻子摸一摸人，他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他要继续面对他的人生了啊。所以神才教导我们了啊，要饶恕人的罪啊，不要替自己伸冤了啊，因为伸冤没有这什么什么鸟用，没有，你的伸冤没有什么鸟用的。所以很现实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对，你不需要替自己伸冤，要听凭主怒，让主自己来做主，让主发的怒气来为你做主，这才聪明。因为伸冤在主，主必报应，神是一定会伸冤的，一定会报应的，因为他是真的嘛。神才是真的啊，神才是真的有能力啊。所以人犯罪，真的，你犯罪之后，你得罪的不是只是那个当事人而已，你真正得罪是上帝，你直接是跟上帝针锋相对。上帝说不可杀人，你偏要杀人，为了遮盖你自己啊，替自己擦脂抹粉，假装没这事。为了你替你自己擦脂抹粉，假装没事，你就不管上帝说你不要杀人了，偏偏要杀。你真正的得罪的是上帝自己。不要做假见证，你不要说谎，可是偏偏的，对，为了我自己的好处，为我自己家人的好处，我偏偏要做假见证，要说谎。你直接针对的是上帝啊，对。人没有那个能力追讨你的罪了，鼻子摸一摸，我倒霉，我家世背景没你强，我就算了我。可是神不是啊，万不以有罪为无罪，他就是要追讨你这个罪。伸冤在主，主必报应。所以大卫知道，对啊，他对乌利亚已经没办法做什么了。乌利亚太太已经变成他太太了，他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来补偿乌利亚，可是他知道神会追讨他，他知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这句话讲出来不是说避重就轻哈，对啊，在神面前。 啊，曾认罪悔改就好，人的面前他就好像没这事情了。不是啊，不是啊，这不是重点了啊。重点是，神是真正追讨人的罪的，万不以有罪为无罪的，而且他有绝对的权柄。人所有犯的任何的不正当的行为、讲错话、里面的心思意念的不讨神的喜悦，全部都是直接向神负责的。神也绝对会追讨到底的，除非你认罪悔改。所以大卫知道这个原则：我犯了罪，唯独得罪了你。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啊。那现在知道，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主耶稣讲的浪子的比喻有没有？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一个真正悔改归向神的人，是他会向人承认自己的自己的罪孽过犯，也会向神来承认自己的罪孽过犯。所以大卫知道，对，乌利亚已经死了，没办法了，这个事情没有办法挽回了。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对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真的，他在神面前真的做了这件事了，他无法逃脱。神知道万事，他在哪里躲避神的面呢？躲在海的深处吗？神在那里呀、啊。躲到地极吗？神在那里追讨你。他躲避不了，在你眼前我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大卫怎么样体会到神在责备他？就是通过先知拿单嘛。让拿单讲的那个比喻嘛，讲的就是你，你就是那个该死的你。那个时候，拿单真的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了，看到平常耀武扬威当王的大卫，什么都是对的，结果那个时候灰溜溜头低低的，就是你，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啊。那个时候的拿单就显为公义啦，拿单就显为清正了，是神在背后啊。拿单什么都不知道的，他怎么会知道神告诉他的？神在背后啊。大卫好像真的是现行犯，被逮着了现行。你指着他鼻子就这样真的讲，就是你。他知道他藏不了，他知道拿单讲的不是拿单讲，是神告诉他的，是神要讲的，所以他会知道这些原则，他就冤有头债有主啊。大卫知道所有的冤、所有的债都在神面前，回到神面前来，承认自己有罪，承认自己曾经犯了恶事。第五节哈，在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所以大卫他的认罪悔改，当然就是针对杀了乌利亚这件事，偷了他老婆这样。他针对这个事情，然后他深深知道，他的罪不止这些，他人生充满了罪啊。这个时候连带的什么都认出来，在神面前都认了，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那这段经文哈，第五节。一般原罪说就很喜欢把这一节对， 大卫这样讲，所以你就是有罪，原罪。那我个人不喜欢原罪说，不喜欢原罪说。那你如何来理解这一节呢？你首先，为什么不喜欢原罪说？不是所有的教派，只要正统教派都这样说吗？为什么这个老于你的不喜欢这个原罪说？因为可以不用这种人创造出来的原罪说，那个就可以解释了所有罪的问题了。上帝造人的时候，当他决定按着神自己的形象，按照神的样式造人了，人的犯罪是绝对是注定的。神早就知道了，人一定犯罪。那神早就知道，人自从有了像他一样的形象，有了像他一样的样式，然后犯罪变成必然了，那神怎么回应的？还没造人之前就已经设立了救赎计划了啊！以弗所书一第一章四节，在创世以前，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它说明两件事：创世以前，神就知道人一定犯罪；还没有造人之前，神就知道人一定会犯罪了。所以在创世以前设立了基督的角色，为了要拯救世上人犯罪的结果。还没造人之前就知道人必然犯罪，不只知道人必然犯罪，还设立了救赎计划、救赎的管道。所以人的犯罪啊，根本不是透过亚当把我们先祖生下来，一代一代生物遗传到我们身上的，根本不是。对呀、啊，如果是生物遗传的话，那神的心意就该糟了，我造了亚当夏娃，他们犯罪怎么办呢、啊？哎呀，帮他们擦屁股啊，收拾善后啊，好麻烦呐、啊。然后人就一路这样麻烦下去，然后是一代一代这样生下来，所以罪恶就引累了。累积在那边，这样，因为生殖的关系，因为生物遗传的关系，所以后来的人都犯罪啦。才不是呢。对，对，对，所以其实并不需要用原罪说就可以解释了，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每一个人都会犯罪。神早就知道每一个人都会犯罪，他创造的那一刻，他就知道他必须自己付代价，为了人一定犯罪的问题，他必须付代价。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神在人生命当中要显明更重要的旨意，就是爱。因为神在人身上有个更重要的期待，就是当人有一天能够甘心乐意的不再犯罪，甘心乐意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能够做到这种程度，这是神你难以想象的大智慧。在有一天，人会甘心乐意照神的旨意来分别善恶。更高的智慧就是显明，更大的爱就从人本来是罪人，后来居然会变成甘心乐意按照神的心意来分别善恶。这整件事情展现了那个神的荣美、神的智慧、神的慈爱。所以，神在人身上有一个更高的旨意，即使人一开始的出现在人世间是必然犯罪的，所以就因为这样的缘故，必然犯罪，神也要造， 神也要坚持着，按着会惹麻烦的人性来找。因为神要透过整件事情彰显他自己更高的旨意、更大的爱、更大的智慧。那如何把那个更大的智慧显明出来？其实就是透过救赎计划，就是透过救赎计划。所以人的人性里面。对，不需要讲原罪说，人肯定是犯罪的，神早就知道，为什么？因为神把像他的形象跟样式放在人的心里，这个动作做下去意味着什么？人有辨别是非的能力。在你的良心里面，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一个能力，神在创造你这个灵魂，创造亚当的灵魂，就放进去灵魂里面了。就是你人的人性当中有这个或以为是，或以为非，那个能力只是标准，对，标准是人自己。上帝为了要教育人的人性。标准不是你自己，而是神才是标准。为了教育这个缘故，所以人创造了，人受造了以后，在伊甸园，上帝才要指明那一棵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为什么那棵树叫做分别善恶树？目的就要教导这件事情，教导人的人性。你现在有分别善恶的能力。可是你如何分别上的那个标准不在于你，而在于神怎么定义的。所以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犯罪的过程是必经过程，神早就知道了，所以他刻意取那棵树的名字叫分别善恶的树。人会摘了那棵树上的果子来吃是个必然。那既然神为什么还要这样做，还要让人去吃，就是教育，就是学习，让人有这个过程，才能够学到什么叫做罪，什么叫做犯罪，什么是犯罪以后的后果，什么是要承受那个罪的审判。你没有这样一个机制在那里，你就永远不知道，人就永远是一个像现在讲的 AI 机器人一样，没有灵魂的。所以神不愿意把人造成像现在的机器人这样没有灵魂，神却愿意把人造的是有真正的灵魂，是有一个有自我的存在，只不过要教育人的人性，那个自我不能够当做标准，必须以神为标准。我不知道你现在听得懂吗？对，为什么我不是那么喜欢原罪说的原因啊？因为那是多出来的产物。当你直接照圣经里面，就是单纯的照圣经去思想，照圣经你学通了，你想通了，你就知道了。对啊，人犯罪是个必然，因为神是原因，就是神坚持要把人的人性造得真正的完美，所以让人有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式。他把人造的形象样式像神，包括了你的自由意志，包括你的自我，你的人生命里面有那个自我，那个自我造成了你会按照自己的喜好来分别善恶，然后行神不喜悦的事，就是因为有那个自我在那里，而这是神所造的，而神乐意要给人的那个自我。让人会犯罪的那个自我是神给的，所以神早就知道你一定犯罪，所以不需要搞一个原罪说来说明整件事情，那绕了一大圈，其实不需要，就是因为神造人的时候，人有一个自我，那个自我让人必定是犯罪的，其实整个思维模式你逃脱不了，像亚当夏娃他摘了那个果子来吃，为了你自己。 为了你自己，然后做神不喜悦的事，这是个必然，因为你里面有那个自我在那里。对，所以人生下来有那个自我，就同时间你就带着那个犯罪的倾向在那里了。对，而不是生物繁殖生下来的，不是生物繁殖生下来是你不应该生我。爸爸妈妈不应该生我，对啊，把我生下来我就是个有罪的啊，原罪嘛。爸爸妈妈生我，我就是有罪的。对，你爸妈很无辜啊，他也不知道生下来你就会这样有这个犯罪的倾向啊。你再追回去，亚当夏娃很无辜啊，他也没有想到把你生下来变那样啊。其实不是的，这是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在背后，神伟大的旨意在背后。神为了人这个自我，让人有这个自我，然后会犯罪，然后付了代价，神自己付了代价。救赎计划就是代价。所以大卫讲这个，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那原罪说的用这句话，你看大卫讲，所以啊，还没生下你就有罪，这是字面上的理解没错，可它里面的真正的内涵、真正的心意，它没解出来，也没有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解出来。对，这一节圣经也没有写那个。对，那真正写这件事情的，就是在于神造人，按照神自己的形象，按照神的自己的样式造的。对，你有自我，像神一样有自我，只不过你这个自我所带出来要分别善恶那个能力哈，标准是用你自己，不是用神的分别善恶的标准，这个是有差距的。那这个需要神对人有教育的，人需要学的，标准是以神为标准才是真正的分别善恶，是要学的。这是这样，后来经历了救赎计划以后，圣灵进到你心里。你那个时候才知道哦，要按照神的标准，然后神的标准是什么？圣灵在你心里，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想起神的律例典章，你才知道标准在那里。好，那是整套救赎计划，神要做工，神所要做的，他的做工啊，目的在那里啊？对，所以可以不用原罪说，不用去思想原罪说这件事情。你就可以知道这句话正在讲什么。我是在罪里生的，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诶，你有一个生命的存在，就有一个自我在那里了。对，当你有自我的时候，就注定你必然是犯罪的。对，好，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好，没有，
牧师，
请说。
牧师，其实这里的这个，你刚才讲了第五节这个人常说的这个原罪，其实就像你刚才讲的，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对啊？也就是说，神造人他是有这个自我意识的选择的，但是呢，你这个自我意识的选择不是你自己的标准来分别善恶，所以神呢，让人在这个犯罪以后，这个神的救赎大功，圣灵住在你里面以后，叫你知道什么才是神的标准，然后让你去照着这个神的标准来学。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牧师。
嗯，是的，没错。
把你刚才讲的这个，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因为讲了那么多，我听了以后，这是我的一个理解，不知道是否是对的。
是啊，很好啊，谢谢。
嗯，好的，谢谢，那我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犯罪其实是 神让人透过这个犯罪，让人认识到自己是在这个罪的过程当中，你不能以人自己的这个自我意识为标准，所以神让人透过这个犯罪，其实透过这个犯罪是让人在学这个以神的旨意为标准，对吧？
是的。
好的，谢谢。
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有疑问吗？好，没有的话，我们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所以他在大卫在神面前承认自己。首先，第一个层面，他犯了那个流人血的罪，他偷人家老婆，是罪，他得罪了神。然后，他不止在认这个罪，他更是提到了，他生下来，生命里面就是满是罪孽。那在罪孽里生的。在母腹当中，妈妈怀胎的时候，她就已经有罪了，对，她已经有那个自我了，她已经有自我喜好了，她的取舍，当她有生命的存在的那一刻开始，她的取舍就要照自己的意思了，不是真正照神的意思了。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第六节，另外一方面，她向神表明，她知道神喜爱的是什么。神所喜爱的就是里面的诚实啊，诚实就是信实。你看到这个中文翻译讲到诚实，你就知道那个你看翻成信实更合适啊，不是只是不说谎而已啊，而是信，你有那个信实在里头，你是守信用的，信实。神所喜爱的就是内里的信实，里头是信实的，不只是不说谎，而是相信神，相信神才是标准，然后愿意以神，以所相信的神是标准来当标准，那个信实。对，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那又是进一步。大卫在描述他对神的理解，对神的属性的理解。神是乐于把他的智慧赐给人的，要不然他不需要把人造得像神嘛。神为什么把人造得像神，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因为神期待的人要像他一样。对，那你有整本圣经，你知道。神真正的旨意，让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掌权呢。神指望着你有一天跟基督一同作王的，所以他必然把你创造要像基督啊。对，他有这个期待在里头啊，所以把你造成这样嘛。所以神在我隐秘处一定使我得智慧。隐秘处讲一个这个。大卫自己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的，因为对他来说，他也没有整本圣经啊，他只能用一些抽象的概念在描述啊，神在里面掌管他，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好，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啊，大卫怎么知道要用牛膝草来洁净呢？其实是这样，牛膝草这个作用啊，就刚刚不是讲到祭司在帮老百姓献赎罪祭的时候，要把献祭的羔羊的血留下来，然后把那个血要洒在祭坛，要洒在人身上，那个洒的工具就是那牛膝草。鞭子，这个牛膝草，这个绑在一块，对，然后有好多根牛膝草绑在一块，变成一个小小条子、小长条这样子，也不是很长， 对，像一个刷子一样，对，长长的，跟前面像刷子一样。啊，那个牛膝草就浸在那个血里面呢，在这个刷子这样撒。所以它是一个赎罪祭，一个典礼当中用的一个工具啊，就是洒血的工具啊，牛膝草。所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洁净罪啊，用这个洒血来涂抹罪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写得很具体啊，就像献祭的时候献赎罪祭的其中一个环节，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洁净了。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这是很形象的描述啊！你洒血哪会变白啊？变成红的啦。啊，他当然写的不是那个颜色的意思啊，他写的是你生命当中的罪，对涂抹净净被洁净了，像雪一样白、纯洁、洁白无瑕，那代表没有任何的罪了，罪被完全的遮盖，被清干净了。所以在这里，大卫从祷告当中向神表明他渴望重新得到洁净，在神面前完全没有罪，他渴望到那个状态，对，所以他才能够跟神相交嘛，畅通无阻跟神相交嘛，所以这一点哈，承认自己得罪神的人。大卫在这里让我们学到，承认自己得罪神，不是只是那一件事情，神有没有计较你而已。其实那不是最重要的，当然要承认那一件事情你犯的罪。可是这样祷告的人，这样在来到神面前求神赦罪，是更珍惜另外一件事。而得罪神的这件事，阻拦了另外一件事的实现，所以那个求神赦罪有多重要？主要是另外那一件事情跟神与神相交，在神面前完全没有任何罪的拦阻，因为神更在乎的是跟你的亲密关系。正是因为人跟神中间洁白无瑕的那个没有任何拦阻的亲密关系，因为罪介入了，造成那个关系的中断、拦阻、隔绝，所以那把那个罪挪掉，把那个罪涂抹净净才变得重要。因为神更重视的是跟你相交这件事。对罪在中间拦阻才变成是最重要的，要把那个罪挪掉，把这个罪涂抹净净，让你才可以恢复来到神面前有这个亲近的关系。所以神更看重的是跟你有那个亲近的关系，那是更重要的。对，而不是你名义上有没有犯罪，你名义上有没有认罪悔改，不是的，是我们人跟神那个亲近的关系被伤害了以后，造成我们在神面前莫大的亏损了，神不舍得啊。神不舍得你这样的跟神的关系断绝，所以神非常想要把那个罪挪除啊。以西结书里面讲，何必犯罪呢？何必去死呢？对，神更重视的是跟你这个神的子民的那个亲近的关系，而不是你名义上有没有认罪悔改。所以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人，就像大卫这个样子，要知道有一个更宝贵的受到伤害，那个更宝贵的，就是跟神的关系啊，在神面前洁白无瑕的那个关系啊，没有任何罪在这里面拦阻搅扰，对。所以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 好，下一节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那个是跟神没有罪在中间拦阻那个关系的美好。这个大卫用欢喜快乐的声音，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你日子开始过得有滋味有味了，不是被罪所辖制那种灰溜溜的状态。当那个状态一过去，人罪得赦免了，你在神面前又重新能够活得有滋有味，欢喜快乐的声音。当你不认罪悔改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像压伤一样，被罪所辖制那种状态，你站都站不直。你就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跟神的关系没有通达。对，很形象的描述，说就好像被压伤的骨头这样子。你灵里面等于是瘫在那里，被罪压得不得动弹。没有任何行动，灵里面没有任何行动的能力，对，没办法感受到神，没有办法感受到与神相交的喜乐，只有被罪所辖制的那个痛苦。所以，求神用牛膝草洁净了我，我就干净；求神把我洗干净了，这样很形象啊，让我。这个在神面前比雪更白，中间没有任何罪的拦阻了，所以可以恢复那个有滋有味的生活，得听快乐啊，欢喜快乐的声音，被罪所压伤，像骨头这样压伤的，哎，可以再度的踊跃在神面前恢复了生机。求你不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过犯。当人被罪所辖制的那个状态，太难受了。所以大卫本身体会过了，假装没事那种假装的滋味啊，太难受了。所以他来到神面前，真打从内心的向神的认罪悔改，求神洁净。到这里有疑问吗？没有疑问的话，来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前面提到了一个哈。大卫的第五节，他说他自己是在罪孽里生的，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罪了。为了向神表达那个决心，要彻底的求神赦免，求神让他人生再来一次，他就讲出来，好像再造一次一样，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好像需要再生一次了。这回的生下来不是生在罪孽过犯里面，他需要一个重新来一次的生命一样。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让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我的灵不对，我里面那个灵啊，喜欢罪孽啊。喜欢偷别人的老婆啊，喜欢背地里干恶事，然后没人发现还沾沾自喜。你看我多聪明，我可以躲得过这一切。人有这样犯罪的倾向哦，天不知地不知，没人知道我干了，没人知道。还那个时候还要来夸口，你看没人知道多厉害。人犯罪会是这个样子，他享受罪中之乐， 享受犯罪之后没人发现那种成就感，的人性恶、邪恶、堕落啊，有这种天性在那里头。我相信大卫是感受到了，看到人性里面没有神的时候，不考虑神的时候那种可怕，那种堕落，那种败坏，所以他现在。他应该是体会到了，所以他求神照我清洁的心，使我里头有重新有正直的灵。光是靠着母腹里面生出来的他，那个是直接在罪，生在罪孽过犯里头，那是喜爱罪孽过犯的。所以明明知道不可杀人，他去杀了，为了遮掩自己的丑事。明明知道不可以偷人家老婆，他偷了。他看到我们人性当中那种人的罪性，那种败坏，所以他现在恨不得神再重新造我，不一样的我，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这是大卫的祷告，他求神做这个工作。整本圣经上，神正在做这件事，在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做这件事，造清洁的心，重新有正直的灵。如何做啊？如何做到让你重生，让你有圣灵内住？人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为什么你这个人是新的呢？你还是你啊？你信主耶稣之前，你是那个；你信主耶稣之后，你还是同一个你啊？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你真正信耶稣之后，你里头有圣灵内住了，在你里面同时有圣灵在你里面，他是那保惠师，他保护安慰你啊。你是神的儿子，你真的是神的儿子，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圣灵在你里面管教你。第十节是大卫的心愿，他写出来了，求神为他造清洁的心，使他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整本圣经救赎计划成就之后，是真的，神真的在做这件事，造清洁的心，使你重新有正直的灵。如何做到？就是圣灵内住，圣灵住在你心里了，让你那个标准呢，不再只是律法书上的白纸黑字，这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心里啊。直接把神的律例典章，那个神的心意放在你心里。就是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起耶稣的话。所以神真正这样做哦，真的让基督徒有清洁的心，里头重新有正直的灵哦，真的哦。对，对大卫来说是一个心愿，对，后来的基督徒来说，却是神定下要在你身上成就的旨意。就是让你有圣灵内住，那这样的理解，11节你可以看到啊，大卫继续讲，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大卫有体会到有圣灵同在的滋味，只是那个时候的他还不理解。原来靠着他后来的子孙，主耶稣基督替人赎罪，神要成就。圣灵内住就不离开了，所以大卫还不知道这一块，他因为曾经经历过圣灵的同在的结果，所以他体会过了，所以他能够写出这段文字，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因为同样的，他也体会过，他体会不到圣灵的时候的滋味，所以他写得出这个文字出来。当他，我相信哈，偷了人家老婆的那一刻开始，他就感受不到神跟他同在了。那确实圣灵也离开他了。 对，不像我们基督徒啊，我们基督徒，你信耶稣替你赎罪，你以后犯的罪也都赎去了，所以圣灵不离开你的。那如果你犯了像大卫这样偷人家老婆的罪怎么办？在你里面的圣灵啊，就责备你啊，就让你遇到事情啊，让你痛不欲生啊，然后针对这个罪就开始真正的认罪悔改，那是圣灵的工作，对，他不离开的。可是大卫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因为还没有十字架的救赎，他还不知道啊，他还没有就没有办法经历圣灵内住不离开，所以他体会到的是确实是圣灵离开了。所以大卫在犯罪之后，我相信回头想，因为人在那个犯罪的局里面的时候，是享受那个最终之乐的，享受那个看，你看我都我在神的。那个神都没有办法，他都不知道我这样借刀杀人杀了无理啊，做了天衣无缝，他正在得意洋洋呢。那个时刻，他确实是圣灵离开他的，那是一个在堕落的时刻。可是他回过头来想，我相信就会知道，然后悔改过来想，当时我怎么变得那么可怕？我为什么会做那么蠢的事？我为什么会？就享受那种最终之他后悔不得了。所以11节，他因为体会过以前有圣灵的同在，后来体会到犯罪时候没有圣灵的同在，他那个差距是分别的出来，所以写得出这样的文字，不要丢弃我。那悔改过来以后，他想到那个真的那个时候那个多败坏的光景，他害怕，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就求神赦免他的罪，求神不要把圣灵收回去，求神依然的让圣灵在我里面扶持我。依然的让我得着救恩之乐，救恩，然后罪的赦免，得拯救了，救恩之乐。然后呢？第13节一开始就解释了，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大卫太了解神的心意了哈，所以当他悔改过来，他恢复了他自己的理智了，对，醒悟过来。主耶稣在浪子的比喻里面讲到的是醒悟过来以后，当大卫醒悟过来之后，对啊，他就是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神是乐意。罪人悔改的神，当罪人真正悔改归向神、寻求神的赦罪的时候，神是涂抹人罪孽过犯的神，神是乐意让人重新有他同在的神。大卫知道神是这样的神，所以他的祷告、他的寻求会导出这样子：求神使我仍得救恩之乐，求神赐给我乐意的灵来扶持我。恢复那个圣灵的同在，而大卫了解，大卫醒悟过来以后，他可能早就了解了，只是没醒悟过来，还在罪里面的时候，他没有不知道，他就自己都迷迷糊糊的。而等到他醒悟过来的时候，他知道，他就重新有那个，哎，记得神是乐意把他的灵赐给罪得赦免的人。然后呢？当他恢复了跟神的关系，当他得到救恩之乐，当他有乐意的人服侍他了，对呀，那个时候，他可以把神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现身说法。我就是那个例子。我虽然犯了那么大的罪，可是只要我认罪悔改，神没有丢弃我。 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如果你有犯什么任何的罪的话，你也可以像大卫一样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的赦罪，然后神重新的把那乐意的灵赐给你来扶持你。罪人必归顺，对。所以有这样的现身说法，一个罪人悔改，神依然的全心全然的再度接纳。那其他曾经得罪过神的人，这些罪人就没有理由拒绝神了吗？因为只要认罪悔改，神依然接纳他们，所以罪人要归顺你啊。所以为什么大卫会即使那么丢脸的事，他都愿意拿出来现身说法讲出来？正是因为这是最宝贵的。如果因为自己的面子不想让别人这样背后指指点点说他，他说就从此都不讲了，就没有诗篇51篇的存在的话，那些罪人也就不知道了。我原来我认罪悔改了，神真的是全然接纳我，没有打折扣。诗篇51篇就是做这个扮演这样的功能跟角色，让人能够知道。针对一个犯过错的、大大得罪神过的灵魂，神是这样看待他的。好啦，没有诗篇51篇都不知道，以后大家都是继续打肿脸充胖子，装啊，在神面前装着没罪啊，好像神可以被我们那忽悠了。对啊，糊弄糊弄，大家都学大卫去借刀杀人去了，反正都假装没事嘛。教会当中，如果大家一起假装没事的话，就是大家一起就做假冒伪善的人，在教会里面就充满了假冒伪善的气氛。就是因为大家都顾自己的面子，那宝贵的地方就是总是神在教会当中就放像大卫这样的弟兄姐妹在这里头。真的看到自己的罪孽过犯，他心软，他就是承认，然后现身说法，把这些错误的见证，自己都愿意分享出来，不是打肿脸充胖子装没事。教会就真诚，有这个真诚在这里头。原来我们罪人都可以像大卫这样回到神面前来，神就不打折扣，愿意重新接纳我们。感谢赞美主。诗篇53篇可贵就在这里哈。好，最后一个段落14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这个时候就公开承认出来了，他是流人血啊。你注意哈，同样是流人血的罪，那在这里是罪，因为他杀的是乌利亚。不是神不让大卫盖圣殿的原因啊，上帝不是说过不让大卫盖圣殿吗？因为他是带兵上战场打仗的将军啊，是手上流人血的啊。神不让大卫盖圣殿，不是因为他杀了乌利亚，不是。而是神更高的旨意，圣殿象征着弥赛亚在住在人间，神与人同住。那个时候，弥赛亚是和平之君，所以圣殿象征着和平之君的同在的结果。所以神不愿意盖圣殿的是流人血的，是带兵打仗的，真的就是和和平平的。所以是所罗门来盖圣殿因为我们弟兄姐妹如果圣经没有学得很仔细很通的话，很容易因为这个流人血的罪就想着哦，因为大卫就是杀了乌利亚，所以他没有资格盖圣殿。你很快就得到这样的结论，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讲的，这要说明清楚哈。对，好，这里有疑问吗？啊，没有的话，神啊，你是我大卫，拯救我，大卫的神。 求你救我大卫脱离流人血的罪。所以他在这里承认他杀了乌利亚。对，是一个大大得罪神的事。那如果神拯救我，神让我脱离这个罪的话，我大卫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好像一个利益交换哈。神赦免我的罪，我就来歌颂神的公义。你知道这叫歌颂神的公义什么意思啊？不是利益交换啊。当神赦罪之恩临到的时候，我愿意把这个恩典分享出去，高声歌唱你，不是赦罪哦，你神的公义。把自己的面子全然的撇下，今天我大卫被神管教，那是神的公义。今天我大卫因为流乌利亚的血，所以我会吞下这些后果，圣经都记录下来了。你的公义。他愿意现身说法，当一个负面的见证，甚至高声歌唱你的公义。难怪神喜悦大卫。所以圣经记录整件事情，对，大卫偷了人家太太，杀了人家丈夫，然后被神责备，悔改的整个过程。都是为了当典范的，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神要把它写得那么细。他们犯罪的心路历程要把它写出来，让我们学功课的。所以大卫知道，他理解神的心意，神就是要用他把那个犯罪的过程公诸于世。把犯罪之后，他的心态、悔改的过程、悔改的心态公诸于世，让后来的圣徒们可以看到，引以为戒，也在于真的犯罪之后来到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所以整个过程，大卫知道他要变成那个典范，错误的示范，还有。回到神面前认罪悔改，那个案例让人家知道，神是乐于饶恕人的罪的，神乐于让人有重新的开始，神乐于为人造清洁的心，让人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所以大卫他知道神的时候，我的舌头我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第十五节，神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你传扬赞美你的话。当他的罪得赦免，他跟神的关系真的就是最清零了啊。让他里面。真的有清洁心、正直的灵的时候，跟神没有任何拦阻，他的口来传扬赞美神的话。好，求神让我的嘴唇张开，有感动啊，感动我大卫啊，让我大卫的口来传扬赞美神的话。所以这些神的话都还是要出离圣灵感动啊。出于神要使大卫的嘴唇张开哦，所以像大卫一样，你只负责在神面前扮演一个顺服神的角色。至于神要再从你身上做什么工、讲什么话，你完全交托，你只负责顺服神。当然啦、啊，你这些圣经的基础建造要通达要有啊，你才可能被神这样用啊。对，你只要负责顺服神的感动。顺服神的带领，神让你嘴唇张开，神让你在人面前传扬赞美神的话，神的灵自己带领你啊。 所以大卫因为知道神是这样，所以他的祷告就祷在神的心意当中。对，当神救他脱离流人血的罪的时候，他愿意被神这样用，把他的案例拿出来传唱，他自己主动的高声歌颂神的公义啊，不是慈爱哦，是公义哦。对。审判他的罪哦，对，他乐意成为那样一个现身说法的人。16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讲到献祭了，对，你献祭的礼物可以送上最丰盛的、最纯洁的羊毛的羊，最肥的牛犊都可以。可是，难道神就喜欢那么物质的东西吗？神真正喜欢的就是那个物质吗？不是的，是献祭的心啊！因为你有这个献祭的心在那里，所以你把上好的献上，你的心先在那里了啊！所以，神不是真的喜欢那个荣耀的祭典，不是，神不是多喜欢那个肥牛犊，有一些油多出来烧得更香。神不是那么物质的神啊！神要的是心啊！如果神真的喜爱那些祭物的话，那我当然把最棒的祭物我就献上。那大卫这样写，这样这个字是就是在讲说，他在乎神喜悦什么。如果神喜悦这个，我就喜悦；如果神喜悦那个，我更喜悦；如果神不喜悦，我就不喜悦。凡事就是以神喜悦为中心，对。那神到底要的是什么呢？17节，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为罪而忧伤的灵，真正的悔罪的那个灵，神要的。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不必不轻看。所以大卫在这边就表明，像他这样忧伤痛悔的心，为罪而忧伤痛悔，为所得罪神的事忧伤痛悔。我单单得罪你，神喜悦的就是这个。你很真实的面对你的罪，很真实的来承认它，为自己的罪来忧伤痛悔，那是神最喜悦的，而不是你献上多好的羊，诗歌多好听啊，不是。神要你的心忧伤痛悔的，为罪而忧伤痛悔的心。然后最后的18节、19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和华的耶路撒冷的城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燔祭和全身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事实上，这段应该把它再分别出来会更好。这最后结尾啊，为什么分别出来会更好啊？大卫他写这首诗歌，他真的在想，不是他个人，他愿意这样的，把自己丢脸的事拿出来现身说法，他真正想的是什么？感谢主，他真的是以色列的王，他真的就是尽他王的本分，他想到的不是只是他当王很耀武扬威，不是的。他想到的就是神在这些子民身上的心意，这是他最大的负担，所以他愿意在自己丢脸的事上拿出来曝光，甚至高声歌颂神的公义。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神在建造以色列，人在建造人的心呢，以色列。所以求你随你美意善待锡安，建造耶和华的城墙。他想到的是耶路撒冷的神像。他想到的是神正在建立他的国。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神透过你的事，神正在建造教会。然后那天实现的时候，神的旨意彰显的时候，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献祭都神都喜欢了，公义的祭。燔祭和全身的，就神悦纳人的敬拜，神悦纳人的献祭，对， 随你美意善待锡安吧，随你美意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个时候，你的旨意实现的时候，神的心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那个时候人的想法，这些神的子民的想法，讨神喜悦，神就悦纳。所以连带着这些献祭，不管怎样的祭，燔祭、全身的祭。把公牛的祭献在你坛里都悦纳，因为人的心在公义良善当中，所以感谢主哈，这是大卫他一整首献身说法的诗歌，把自己丢脸的事在神面前传唱出来，不是说真的是自己犯罪丢脸，还拿来当做骄傲的题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他愿意真的顺服神的旨意，把自己认罪悔改的这些心路历程公诸于世。他不逃避那些罪，而神是怎样子接纳他这样一个罪人的？那犯了那么大的罪，神还继续接纳他。他要把那个神的赦罪之恩讲述出来，当做案例，当做教案公诸于世，让后来的人知道他故事，尤其是罪人得罪神的人，能够知道神真的是赦罪之恩，神真的是有丰盛的怜悯，愿意赦免人的罪，让人重新有清洁的心、正直的心，让你人生重新开始。对，好。我们今天把诗篇51篇给讲过去了哈，感谢主。对，神用心良苦啊，而大卫也理解了。好，我们先来结束祷告吧。然后完毕之后，哪一位弟兄姐妹有疑问有分享，我们再来说。袁心平姐妹，袁姐妹，可以为我们结束祷告吗？袁姐妹方便吗？话筒打开。则不方便。好，来，那海源姐妹方便吗？为我们结束祷告，谢谢。
好的，阿爸天父啊，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主啊，在这诗篇51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悔罪的这一篇诗篇。主啊，让我们真的知道，不管我们犯了什么样的罪，只要诚心的向你认罪悔改。主啊，你就接纳。主啊，也教导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真的不管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有一颗悔改的心来向你认罪，你就悦纳我们。主啊，感谢你，你有丰盛的慈爱，有怜悯。但是也不以有罪为无罪，主啊，感谢你来悦纳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跟从你的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上，能够与你心意相通。感谢赞美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阿门。
牧师马。